所以擒贼先擒王，罗世清当时就定下来，首先要想剿灭这些积怨，必剿八大胡同，把这一块当成重点。你照理说五月份，49年5月份这事定下来，可最终行动是什么时候呢？11月份，隔了半年。有人说这事儿还等干嘛呀？直接下手就完了吗？好几个原因，一个是我刚才说的人手不够，你公安干警1267个人，全北京妓女多少人？妓女太多了。有据可考的啊，就是当时妓女呢是官家登册在案，给发的职业证书上就写着职业妓女。我曾经收藏过一个过去那种证书，其中就是一个妓女的职业证书，就写着职业妓女。人家不认为这东西是违法的，过去是官家管是合理的，这叫公娼。那私娼刚才我说暗门的那个，那就不算，统计不上来了。光公娼是什么比例呢？北平城里每259人就有一个公娼。你算算这妓女多少人，就公娼登记在册的那就是将近好几千人。就很难说你这么点公安干警就把这一下子，再说不光这还有大沙湖啊，还有老鸨子，还有老板看家护院的打手，这么多人呢。所以一个是人手不够，当时就是把民政局把妇联这些都拽了也不够，所以呢得一点点积蓄力量，这是第一个，暂时先不能动。第二个呢更重要，就是你把他是都取缔了废了，那可是这是大活人呢，他可不是一个东西说你搁仓库里头门一锁什么时候不用管了，这活人你得管。怎么管？第一个，妓女很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，家里穷或者就好吃懒做，没有生活技能，他才出卖肉体。那你不让他干这个了，你横是不能看他饿死吧，你是不是得管他饭呢？得让他培养自己的劳动技能啊。那么他说劳动技能这个东西他可不是一天两天练的，而且有时候人过30不学艺，他一时半会儿学不会，这些人没有谋生手段，你又不让他干这个了怎么办？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当年是这个样，你现在咱社会同样有这个。前几年我们做新闻的时候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有一帮这个云南那边的把这一些童工整到深圳去打工去，咱政府看了肯定得解救啊，童工不符合劳动法吗？你把他救出来，把这孩子送回，这孩子自己又跑回深圳，说我们在这儿当童工啊，挣点钱还能吃上肉，回到老家穷不像样，我们也念书也念不了了，我没法活。你看有的时候人道主义法律和现实这种残酷会产生激烈冲突，你如果给人解决不了这个，你说那些孩子回去他又流落街头又变成社会治安隐患，那还不如在深圳就当个童工呢。所以这种东西你没法说，有些是法律的原教旨主义者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的，还有一些有圣母心的人啊，我们一定要在人道主义上什么，你是没看看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些情况，你看了之后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。所以当时罗世清就考虑到这问题，你是把他这个丑恶现象铲除了，可这些人得活呀，怎么活？还有一点就是呢，这些妓女身上90%都有病，你像梅毒淋病这心病，其他的心脏病和肺结核，当时那些传染病一堆，你得给他治病啊，你不治病你也不能他眼看就死啊。治病需要什么？那会儿最灵的是盘尼西林，什么就青霉素。初步一估算呢，说这些妓女按照90%有病，得给她打这个青霉素，打盘尼西林，得多少针？13000针才能治好这病。13000针相当于多少？在当时相当于20000斤小米儿，而且那时候国共还正干仗呢。你这青霉素在前线有大作用啊！咱那么些伤员，那些战士出生入死呢，得需要这救命呢。那边救命都来不及，你给他这说不过去啊，说等前方战事缓一缓的，能把这药余分出来再说吗？所以一方面要吃饭，一方面要治病，这么大负担，你是把他铲除了，回头这些人你怎么办？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咱们很多朋友看过陈道明演那个《康熙王朝》，那里边不提到这个收缴台湾吗？就平台，当时李光地提出来，说你们就想着怎么打台湾，怎么通过水师过去把它收回来？你想过没有？台湾的补给大多要来自大陆，所以我们迁界近海对它实行封锁是管用的。但是你一旦拿下来了，台湾几百万张嘴张开嗷嗷待哺啊！你是不是得管呢？后勤给养不得给吗？如果你这时候没粮食没什么的， 几百万人是一定会造反的。那这时候你说你收了台湾，反而惹了更大的患。所以平台若不抚台，不如不平，不如不收。李光地这个见解，康熙是大为赞赏，说你想到这个，这些人包括当时那个都督啊也好啊，还是当朝的首辅大臣，谁都没想到，这是深谋远虑。所以罗瑞卿当时想这些东西，确实是一个站在战略思维角度考虑问题的一个实干家。所以这些事呢，他都在背后秘密的安排，等着等着等着，半年之后，这时候到了1949年11月份了，基本上呢，共产党已经把大陆的控制权拿下来了。国民党的有些残部呢是在云南昆明那一带活动，剩下这个沿海那头都打到台湾去了，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大陆地区的这种稳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是公安干警的这个整个人数也得到了补充，另外一个从药品呢还有其他生产发展各方面呢，哎，也都基本稳定了。这时候罗瑞卿一看时机成熟了，该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命令。所以1949年11月21号晚6点，罗瑞卿在下午时候就通知所有公安干警，今晚上啊不下班加班，连夜行动。为什么要连夜行动呢？怕打草惊蛇。你要白天就干这事儿，要万一八大胡同那里头，那可不光说这些妓女啊，那老鸨子包括那些老板里头有不少恶霸呀，人家那头也有一定势力。你比方说私设公堂，你这妓女你不接客打你，你想从良我打你，你挣的钱不交出我打你，他有一帮恶霸势力啊，这些人都在，万一站出闹点事儿呢，大白天弄得北京乱七八糟也不好，晚上行动就避免这。再有一个，以往呢政府经常找这些老板呢老鸨子开会，意思你们别私藏特务啊，给你们进行政治教育，一般都在晚上，这时候叫他们把他们弄走不会打草惊蛇。所以1949年11月21号晚6点通知八大胡同周边所有的妓院老板的老鸨来开会，这些人也不疑有他就去开会了。这帮人一走，公安干警全体出动，在晚上6个小时之内封了周围224家妓院，直接控制住了1286名妓女，就几乎把当时北京城妓女里头的，咱不说精英吧，反正一二等班子、三等班子、四等班子，除了一些暗娼以外，基本上都控制住了。把这些弄到一块儿呢，怎么弄呢？早就想好了，把几个这个妓院呢拆吧拆吧，重新建建房子，把他们搁到这里头集中改造，挂上北京市妇女劳动改造办公室这个名义，民政局的、妇联的，包括街道的干部，加上公安干部凑到一块儿来改造这些妓女。但是前面说你把他们弄到一块儿容易了，改造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呀没想到的困难，就是太难了。难在哪儿呢？首先一个，这些妓女不认呐，凭什么抓我们呢？凭什么给我们弄一块儿？凭什么不让我们干这个呀？自古及今哪朝哪代也没有说没有妓院的，而且古往今来有句话，360行嘛，无一行不成世界，就这360行啊，你要缺了一行，这世界就不完整了。这话还不是说是妓女这行说出的话，因为刚建国的时候呢，北平街头有很多流浪乞丐，说政府把这乞丐弄一块说给你们吃，乞丐不干，嫌你给这窝窝头太次，所以这些人还上街游行，打的旗号就是无一行不成世界，就没有乞丐这行，这世界也不完整。所以这些妓女呢，不愿意接受这改造。虽然你琢磨呢，说这里头那个三四等班的妓女很苦，比方说这个嫖客在这住一个晚上给12块大洋，其中他就能捞着5毛，1/4，剩下都进到恶霸老鸨子兜里去了。可是呢，一二等班的妓女不一样啊，人这些也都娇生惯养，吃得好，挣得也多，接待都什么人呢？老外、资本家、国民党官员。都接待这人，他日子好着呢，而且他是妓院摇钱树，那老鸨子恶霸也不会轻易欺负他，所以这些人改造很困难，人家还梦想有一天我就是第二赛金花，我就是第二小凤仙，还这么想呢。所以这改造过程出现很大阻力，而且原来这些老鸨老板吓唬这些妓女，你们可不要听共产党的，真给你弄起来坏了，现在前线打仗呢， 那些当兵的都单身呐，你们都不够分的，一个人伺候十个当兵的，你知道？而且那当兵脾气再暴呢，对你们不好，说不用你伺候咋办？长得漂亮的卖1500块大洋，长得丑的卖300块大洋，说你不听，弄到西北去种地去，说再不听，绑到前线踩地雷去，拿你们当人肉炸弹去。你想那妓女没多少文化，一听这吓得都不行了，可不能听改造。结果给他们弄到一屋，说这道上有的妓女就打滚放坡的脱衣服，我不去啊，别弄死我呀。等改造的过程更是非常艰难，给他饭吧，饭到地上不好吃，天天又喊又闹，抹脖子上吊，一哭二闹的。而且特别有意思呢，有一些很多年轻的这个战士看门护院嘛，他们可以在战场上舍生忘死，可是真跟这些妓女面对面，这些孩子还受不了。有的妓女什么当着面脱衣服，还有的往地上啊泼水，然后趴到地上搁着手就摸人家战士的脚，给这些小孩吓得直哭啊，我再不干，我去打仗，我不干这个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特别多的困难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。这时候罗瑞卿找人开会，想了5招来解决这问题。第一个办法，你首先得通过实际行动来攻心，你让他知道，哦，我们不是来害你的。第一招是什么？还东西。因为把这些妓女弄到一个大院的时候啊，他们原有的谁有的金银细软的钱财什么的不让他们拿，好，这回拿回来都给你，原来是你的东西我还给你，说我这不够少了，好，回原来妓院你去找去，没人动你这东西。所以这一项呢解决一个信任度问题，就看来他们这共产党也不是要坑我们，这第一招。第二招呢就要攻心了，共心讲的是什么呢？开诉苦会。就哪个妓女你说说吧，你原来多苦。有战士，我呀让老鸨子呀给我打的，我一个姐妹啊不接客啊，跪到玻璃上，最后膝盖都流血，最后流血而死啊。一说这个女的好哭，她这一哭人都有同情心，尤其是呢有共情的人一琢磨，我也遭这罪也跟着哭。这一瞬间就弄出了阶级分化意识来，妓女就意识到我们是被压迫阶级被剥削的，那些人是混蛋，共产党是来救我们的。所以一有共情，很多妓女就愿意接受改造了。这就是什么？当时有个哥们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啊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，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，和珅海参不如阶级有爱参。一弄出阶级有爱来了，一有这阶级斗争意识了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所以后来有句话您记住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，他确实灵啊。可是呢三四等班的妓女受苦受残害容易接受这个，一二等班的不是，人家锦衣玉食啊，没谁欺负啊，不让我干活不让我干嘛的，这怎么办？哎，这时候用一招我们宣传当中常用的，通过文艺作品来教育你。什么文艺作品呢？大伙儿知道曹禺有个著名的话剧《日出》，组织1000多妓女啊去看话剧去，1000多妓女排队看话剧，这在新中国历史，别新中国历史，自从盘古开天辟地都没有的。咱都知道《日出》这话剧里头有个小女孩叫小东西，卖到妓院里头了，后来死到那儿了。还有个老妓女叫翠喜，一旦人老珠黄了，哎呀，穷困潦倒。为什么要看这个呢？就给那一二等班子正当红那些妓女，你们看看。你们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没有劳动技能被男人抛弃了，就这个下场。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妓女不拿着当回事儿，看话剧的时候排着队在路上碰奶老相好的还飞眼的，等进到妓院里，进到这剧院里头一看灯一黑，有的妓女看到日出里边这些女孩子的遭遇有点感同身受了，有点顾影自怜了，就有的就哭上了。你看要说这阶级斗争教育它是管用的，很快一二等班的三四等班的这些妓女在一定程度上就统一了意识。你看诉苦会加看话剧解决这问题了，前面还东西解决信任感。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些妓女不敢轻易接受改造，因为啥呢？看惯了这旧中国呀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今天是曹锟，明天吴佩孚，再往后张作霖，完了蒋介石打来了，这回共产党又来，咱知道哪天这共产党一走，这恶霸还得怎么？咱可不敢。在这个时候，罗瑞卿说要杀一儆百， 就把八大胡同四大恶霸之一叫黄树清判了死刑。枪毙执行的时候，拉着黄树清这执行这车就从这些妓女面前开过，让大伙看看欺压你们的恶霸，马上我们就毙了他。这妓女一看，看来是变不了天了，所以这个杀恶霸这个一下子使他们有了主心骨，吃了定心丸。再还有一个必不可少，你得给他治病啊。这会儿呢，前方战争已经相对形势松缓了，通过进口其他种手段呢，弄来了13000多支青霉素，就盘尼西林，给这妓女打上治病。这几招啊，几管齐下嘛，这算是把这些妓女啊，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接受改造。那么接受改造之后呢，接下来的安排相对就好办了。比方说你这个想跟谁结婚，政府给你操办婚礼；你想回家，给你路费啊；你要想工作，给你安排工作。说有的我不会啥呀，岁数小读书，岁数大进培训工厂。当时所有的培训工厂呢，基本都叫什么新生什么工厂。我给大家讲个常识吧，如果你在市面上过去你看到那茶杯上写着新生牌的啊，比方说毛巾新生牌的，只要叫新生牌的基本上就是监狱里犯人做出来的。因为新生这俩字有特殊的寓意，当初这个妓女改造学技能都什么新生棉纺织厂啊，新生毛纺织厂都去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地方就专门给这些个人改造留出的劳动场所。所以这个到了这个1950年、51年的时候，北京城里头是一个妓女都没有了，一家妓院都没有了。那么这种清朗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刚才我说1949年到1979年，这个为啥呢？改革开放啊，当时有个很有名的一句话，说我们打开窗子，新鲜空气进来了，但苍蝇蚊子也跟着进来了。这没错，因为这种泥沙俱下的时代呢，你不可能把好的留着，把坏的都踢出去。何况呢，食色性也，这个东西是和人的基本欲望有关，你很难直接把它根除。你49年到79年这30年，中国社会经历了什么？想必大家也都清楚，那是一个高压的非常时期，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年代。那么到了79年以后，随着改革开放，随着市场的各方面复苏，妓院妓女又开始死灰复燃。这一点，我想现在咱们很多人不能否认个事实：在90年代初的时候，中国社会甚至有一度是什么情况？连加油站都养小姐，饭店也养小姐，中国人都不知道怎么玩了。突然间面对花花世界，灯红酒绿，很多人迷失了自我。那么这些年也不断的大家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就是卖淫嫖娼是不是要合法化的问题。有人说你消灭不了它，还造成这么多社会问题，还不如就正视它，希望通过政府管理来解决这问题。但是有更多的人呢持相反意见，认为这个东西败坏了社会风气。而这几年呢，好像这个话题啊一点一点的大家开始不讨论它了。为什么？这话题沾染上了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，似乎现在变成了禁区，很难再去讨论它。当然这一点不是我们这期节目要承载的一个主题。邓小平同志当年讲的一句话，说是我们的后代总比我们聪明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让他们解决。我想卖淫嫖娼合法化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化话题，恐怕今后也会在相当长时间之内呢继续争论下去，那就不妨啊交给后人去争论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通过出卖肉体来换取生活资本，这点它虽然是人的一种本性和欲望，但是绝对不值得我们提倡。人本身是往高处走的，是向往着道德的制高点的。你可以达不到那制高点，但你不能认为那个制高点是低级下贱的。所以从这点来讲呢，卖淫嫖娼、妓女这样的事物，无论任何时候都是道德的谴责对象，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恬不知耻的追逐这种生活的一种借口。你要说到这儿，您再不明白呢，我再说说我以前节目里讲过的一个故事，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啊？尤其是有一定生活经历的啊，这样的朋友。说大明嘉靖年间呢，有个周大老爷，这个人呢是个举人，家里有钱，占着房子躺着地，但他有个毛病，好喝酒，一喝就多，而且喝多了必逛窑子啊！我要到妓院逛窑子，上青楼。 一去呢，喝的又不行了，花天酒地回来，经常是人事不省弄的。时间一长呢，他家里头有三妻四妾呀。这大夫人领着几个妾就琢磨了，咱老爷天天这么干不行啊，时间长了身子骨就完了。说这怎么弄呢？管家给出个主意，哎，老爷喝多了才想逛窑子，他喝多了还知道什么呀？咱家这后花园就不错，按窑子给布置上，一喝多就说这是窑子，说那里头那窑景，麻烦您这太太几位还几位丫鬟呢，就办一办呗，涂脂抹粉的就陪老爷逢场作戏，乐呵乐呵一会儿啊。这几位夫人一琢磨，可也是啊，要不然的话老爷出去想来死到外头没人知道，就怎么办吧，就把后花园布置成妓院的模样啊。首先不要南北房，为什么不要南北房？这地方见不得阳光，屋里越黑越好，就跟我当初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专找那没路灯的地方谈，就这个道理吗？所以不要南北房，全东西房。东西房可是东西房，两门不能正对着，为啥呢？他逛窑子保不齐儿子来，他爸爸也来，俩人完事儿了，一穿衣服一出门碰上，哎呦，爹您在这儿，儿子你怎么来，这太不像话了。所以门得错着，避免尴尬。很快就按照窑子的布置好了。这一天周大老爷又喝多了，哎呀，我这逛窑子我要玩去。管家说，老爷我领您去，给他领到后花园，一看这灯红酒绿跟窑子一样，老爷很高兴，周围丫鬟太太过来陪着吃花酒一喝。不一会儿功夫，老爷醉上加醉，又多了啊！我得去厕所，晃了晃当走到门口呢。门口的门槛子高啊，啪，一个的折到地上。哇，这一摔，摔得七荤八素，翻江倒海，这个吐啊，把这老爷吐得不省人事。旁边这几个太太吓坏了，赶紧，抬身子，糊了衣服。那边做醒酒汤，这边灌，这边凳到床上，糊了心口，又加人中，折腾半个小时，周大老爷醒了。醒了一睁眼睛看看四周，我要逛窑子。太太说，你逛什么窑子？这就窑子呀，这不得窑？不对，这不是窑子，你都喝这样了，你怎么知道不是窑子？我在窑子喝多了，根本没人管我，这人管我肯定是假。您琢磨琢磨这故事，烟花柳巷啊，这个地方啊，逢场作戏，那是个交易场所，不会有人跟你真正的谈情说爱呀，真正的疼你。所以你明白这道理就知道，卖淫嫖娼历来都是一个社会丑陋现象，都是我们道德摒弃的对象。它尽管是跟人的原始欲望相关，但绝对不是我们拥有一定道德水准的人应该提倡的事儿。说白了还是那几句话，要饱还是家常饭，要暖还是粗布衣，烟花柳巷你可少去，好好疼你结发的妻。